各位先生、女士们，上午好，欢迎参加今天 Lotus Notes Traveler 的电话会议。我需要提醒各位，在会议进行期间，在座各位的电话将被设置于静音状态。会议结束前将会有一个问答环节，如果在座的各位想发问，请按星字键，再按一字键，我们将会接受您的发问申请。现在将以下的时间交给今天的主持人陈杰，陈老师有请。
谢谢。各位嘉宾早上好，我是陈杰，来自 IBM Lotus 的 Support Team。 首先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各位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 Lotus Notes Traveler 入门的这个讲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Traveler， 希望可以通过今天这一个 Seminar 能够令到大家对于 Traveler 这个产品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解，也希望能够通过分享我们的经验，可以使大家在以后使用 Traveler 的过程之中更加方便。那今天我们这一份讲稿会在我们 Lotus Live 的 meeting 当中实时的播放。大家在之前发给大家的一个 meeting 的 invitation 里面可以看到这个 Lotus Live meeting 的网址。如果现在还没有打开的话，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打开这个网址。那我们这样一个 Lotus Live Meeting 呢，可能在网络上会有一点点延迟，那大家可以同时打开我们在 Meeting Invitation 里面发出去的那样一份 PDF 的文件，那这两份文件的内容是一样的。今天在我们这个 Seminar 的结束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问答的一个环节，那大家在那个时候可以提出自己的问题，我们会在这里尝试解答大家的问题。最后呢，我们的这个 Lotus Traveler 的 presentation 完成之后，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问卷调查，也希望大家最后可以帮我们完成这样一个问卷调查，对我们的工作做出评价，并且提出您的宝贵意见。现在我们就正式开始了。首先大家可以看到，这幅图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议程。首先我们会对 Traveler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通过 Traveler 我们可以做到一些什么功能，然后是 Traveler 的一个架构的一个介绍，第三我们会介绍在服务器上如何安装以及管理 Traveler， 最后我们会针对在 mobile 的 device 上如何安装和使用 Traveler 做一个讲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Lotus Notes Traveler 的一个 overview。 首先什么是 Traveler 呢？通过 Traveler 我们可以做到一些什么功能？ Traveler 呢是我们 Lotus Team 这两年的一个新的产品，那它提供了一种 mobile 的一个 solution。 通过 Traveler， 用户可以用自己的手机来接收邮件、日历或者是联系人这样一些信息，那会使到我们的用户在平常的日常工作中能够更加方便快捷。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Traveler 有哪些核心功能。首先 Traveler 呢，它必须装在一个 Domino 8以上的服务器上，那它有自己单独的一个安装文件。第二点呢，同时呢 Traveler 它提供一种双向的数据同步，那它可以使到我们的用户的手机和我们服务器上的邮箱文件保持一个一致的状态，同步的内容呢就包括邮件、日历以及我们刚提到的联系人。那这种同步呢，同时也会在 background 这样去进行，在一个不打扰用户的情况下能够完成。那当 Traveler 的手机呢下载了这些数据之后呢，这些数据会保存在手机本地，就算这个用户现在暂时连不上网，他也可以通过去检查自己手机上的一些邮件来查看他之前收到的一些信息。同时呢，针对这样一些新邮件到来之后呢，我们在手机上也可以定制各种各样的一些 alert， 比如说当一些新邮件或者是当一些新的 meeting 的 invitation 到来的时候，可以设置一些不同的响铃或者是震动来提醒我们。最后呢，我们同时还有一个叫做 Lotus Mobile Connect 一个产品，它呢就提供加密 device 和 server 之间的数据这样一个功能。那 Lotus Mobile Connect 呢，我们会在11点的 architecture 当中会有一个简单的介绍。接下来我们来看第5页。 那这幅图呢是 Traveler 的一个网络的拓扑结构图。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终端用户来说，他们所需要做的只是连接到这个 Traveler 服务器上面，那么剩下的事情呢就全部交给 Traveler 服务器来完成。对于 Traveler 服务器来说，它首先需要装在一个8以上的 Domino 服务器上，那 Traveler 服务器会负责对用户进行认证以及授权。当这部分的认证工作在 Traveler 服务器上完成之后， Traveler 服务器就会通过服务器之间的连接来与后台的 Mail 服务器做通讯，并且从后台的 Mail 服务器上去取数据，包括那些邮件、日历这些数据。然后取到这些数据之后， Traveler 服务器会再将这些数据发回到用户的手机上面去。这个就是 Traveler 一个比较简单明了的一个拓扑结构图。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六页，从这页开始呢，我们会进入到今天我们议程的第二个部分，也就是 Traveler 的一个架构。首先我们来看，第八页应该是，那这一个呢就是一个 Traveler 的一个比较Traveler 的一个 topology 的一个配置图。那这幅图里面描述了两种场景。第一种呢，我们可以把 Traveler 服务器直接装在我们的邮箱服务器上面，那这样的话 Domino 服务器就同时提供 Traveler 以及邮件这两种功能，用户呢也是直接连在这台 Traveler 服务器上， Traveler 服务器呢就跟自己这台 Domino 服务器上面的邮件去取这台 Domino 服务器上面的邮件。除了这第一种情形之外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样一种场景。那第二种场景呢是比较流行的一种场景，也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种场景。那在第二种场景下面呢，事实上我们是把这台 Traveler 服务器装在了一台单独的 Domino 上面，那这台 Domino 服务器呢就只提供 Traveler 的功能，那我们的邮箱服务器呢 Mail 服务器呢就全部装在后面的一些多台 Domino 服务器上面。这样做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呢？这样做的话，我们可以把这台 Traveler 服务器放在我们的防火墙后面，或者是放在我们的一些 DM Zone 里面去，那这样就避免了把我们后台的一些 Mail 服务器也同时暴露在 Internet 上面。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幅图。这一幅图呢就是一个装了 Lotus Mobile Connect 的一个 Traveler 的 configuration。 那 Lotus Mobile Connect 呢，它的部署呢就是在 Mobile 的手机以及 Traveler 服务器之间，它可以作为一个 VPN， 它有两种配置方式。第一种配置方式就是它可以作为一个 VPN server 去提供一个专属的 VPN 的通道，那当这些用户的手机连到通过 LMC 连到这个 VPN 上面之后呢，它就可以通过公司的内网来直接访问这个 Traveler 服务器去做认证和同步。那 Lotus Mobile Connect 的另外一个功能，它就是提供一种 HTTP 的一种 access 的服务。那与 VPN 不同的是，这个时候 Lotus Mobile Connect 呢是将 mobile device 上面那些 HTTP 或者是加密的 HTTPS 的请求传递到后台的 Traveler 服务器，这些请求就包括认证或者是数据同步。那这些请求由 Traveler 服务器处理完之后呢，再发还给 LMC server， 再由 LMC server 去发给我们的 mobile 客户端。具体这个 LMC 怎么样配置，在我们今天这个 session 里面就不会去具体的去 cover 到。如果大家有关于 LMC 的一些安装或者是配置的问题，可以打电话过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幅图。这一幅图呢就是一个装了 VPN server 的一个配置图。一般来说，大部分的 mobile 的手机呢都会支持 IPsec 或者是 PPTP 的这样一种协议。那这样来讲的话，现在我们网络上比较通用的一些 VPN server 都可以用来配在我们的 Traveler 这整个架构当中去。 接下来我们进行到下一页，从这一页开始，我们会开始讲到 Traveler 服务器如何安装和管理。我们来看第十一页，在这部分当中 Traveler 服务器的安装和管理当中，我们会分成五个部分。首先是 Traveler 服务器它的系统要求，第二是服务器我们应该如何部署和计划它的安装，第三是怎么样去安装，第四是如何去配置 Traveler 服务器，第五是我们如何对 Traveler 服务器进行管理。那我们来看第十二页，首先 Traveler 服务器它的一些系统要求。目前来说，我们的 Traveler 服务器支持 Windows 2003和2008的32位以及64位的操作系统。对于 Linux 来说，目前只有 Traveler 8.5.2 是支持 Linux 的 Red Hat 和 SUSE 的32位以及64位的操作系统。那 Traveler 服务器呢？我们之前讲到，必须要装在一个8以上，是80几或者是85几的 Domino 服务器上，并且在这样一个 Domino 服务器上，我们一定要起这个 HTTP 的一个 task。这是因为我们的 Traveler 服务器很多的请求，比如说认证以及数据同步还有自动同步方面的请求，都是通过 HTTP 协议来完成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 Domino 服务器上一定要有一个 HTTP 的一个任务在运行。第三，我们的 Traveler 服务器同时也是支持 Domino 的分区安装的。第四，它支持一个远程的 mail 数据库，这也就是我们之前在那个 Traveler 的拓扑结构里面所讲到的第二种配置，我们可以把 Traveler 装在一个单独的 Domino 上，那我们的 mail 服务器都会装在后台的一些 Domino 服务器上。那对于这些后台的 Domino 服务器来说，我们要求它的版本是702或者是以上。最后呢，对于 mail 的一些模板的要求，我们要求这些后台的 mail 服务器上这些 mail 数据库，他们的模板都要在 6.5 或者是以上。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三页。在对 Traveler 进行安装之前，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它的认证原理。首先，Traveler 服务器在 Domino 上是如何进行认证的？其实 Traveler 服务器呢，它是 leverage 了 Domino 的一个 web server， 也就是 HTTP 的认证原理来对用户进行认证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当用户登录到 Traveler 服务器上去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使用的它的个人文档里面的 Internet 或者是 HTTP password 来进行登录和认证的。那我们知道，在 Domino 服务器上，我们是支持通过 DA 来配置一些LDAP 的 directory， 那这些 LDAP 目录里面的用户呢，同时也可以通过认证来登录到我们的 HTTP 服务器上，那这一点对我们的 Traveler 服务器也是同样支持的。第二点，我们再来看一下 Traveler 服务器它是如何去访问后台的这些用户的 mail 数据库的。对于 Traveler 服务器来说呢，它在这些后台的数据库的 ACL 里面必须要有 manager 的权限。那如果我们的 Traveler 和我们的 mail 服务器是处在同一个 domain 下面的话，这个时候我们是不需要考虑这一个问题的，因为在同一个 domain 下面， Traveler 服务器默认会被加在 local domain servers 这个 group 里面。那这个 group 呢，默认来说它对于这个 domain 下面所有的数据库都会有 manager 的权限。但是问题是，有时候我们会将 Traveler 服务器和我们的 mail 服务器部署在两个不同的 Domino Domain 里面，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跨 Domain 的一个配置。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除了要对这两个 Domain 之间的这些证书进行交叉认证之外，对于 Traveler 服务器来说，我们还需要去保证这个 Traveler 服务器在这个 mail 服务器的 Domain 里面，在这个 mail 服务器的这些数据库的 ACL 里面也是具有 manager 的权限的，这个就需要我们手动去配置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页，也就是 第14页。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应该如何安装 Traveler 服务器。首先，服务器的安装介质呢，在我们的 Passport Advantage 网站上可以去找到。第二点呢，我们在装 Traveler 服务器之前，必须有一个已经装好了的80级或者是85级以上的 Domino 服务器，并且在安装 Traveler 之前，我们要先关闭这一台 Domino 服务器。第三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安装文件是，我们这个安装的过程是非常简单的。一般来说，我们只要去 follow 这个安装介质当中的一些默认的设置，然后我们就可以完成我们这整个的安装。最后在安装完成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 NoteII 文件里面，在这个 server task 这一行下面会多了一个 task 名称，就叫做 traveler。接下来我们去到下一页，这一页呢就是一些 Traveler 的一些安装的一些截图，我们会比较快的过一下这些截图。首先我们去launch 这个 Traveler 的安装文件，然后接受这个 license agreement。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会有三种不同的安装方式，complete、server only 和 website only。一般来说，我们建议选择 complete 这样一种安装方式。这种方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会同时安装 Traveler server 以及 Traveler 的客户端。那在这一页的右下方的这个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会自动检测到目前我们这台机器上已经装好的 Domino 服务器的程序目录以及数据目录。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之前我们提到过 Traveler 服务器是支持 Domino 的分区安装的。那如果您的 Domino 服务器是一台分区服务器的话，在这一页里面您会看到它会选让我们来选择究竟要把 Traveler 装在哪一个分区上面。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关于安装的截图。第三幅关于安装的截图呢，这里面左上方这个图里面有两个选项。第一个选项就是意思说，在装完 Traveler 服务器的时候呢，会自动配置好这个 HTTP 的这些配置，这个配置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配置。一般来说，我们会看到这个配置默认是选项的，是选项的，并且是一个推荐的配置。那这个推荐呢，我们是有背景原因的。那在我们之前的那个 TOP 结构图里面，我们提到过，我们推荐把 Traveler 服务器装在一台单独的 Domino 服务器上面。并且这台 Domino 服务器是不会提供一些其他的 Web 服务的，比如说在这台服务器上我们只会运行 Traveler， 而且我们不会有一些其他的 Lotus 的 Same Time 或者是 Lotus Quicker 这样一些Web 服务。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时候是推荐选这个选项的。但是呢这个选项呢，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说，在我们装完 Traveler 服务器之后，它会做下面三件事情。首先，它会帮我们在服务器文档里面把我们的 HTTP 的那种配置从默认的 Web 配置改成 Internet 站点的这样一种配置。第二呢，它会帮我们去创建一条 Internet 站点文档，并且在这条 Internet 站点文档上面帮我们去启用这个 Web SSO 的这样一种认证方式，并且它的选择是一个单点服务器的认证方式。第三呢，同时它在这样一条站点文档下面呢，它会帮我们创建一条网络规则。那这条规则呢，是一个override session authentication 的这样一条规则。它的意思就是说，当用户去登录到 Traveler Servlet 的这样一个是用 Traveler Servlet 这样一个请求来登录上面的时候，登录到服务器上的时候呢，我们会启用这个默认的 basic 的这样一种认证，而不是用这个 SSO 的认证。那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惑，如果这个时候我的 Domino 服务器上已经是启用了 Internet 站点的，并且呢我希望保留我这些原有的这些 Internet 站点的配置，那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呢？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建议您不要先选上这个选项了。那我们可以在 Traveler 服务器安装完成之后，再去手动的配置这些 Internet 站点的选项。那这个配置呢，会在我们的一个那个 Tech Note 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 那如果对于有一些用户来说，Domino 服务器本身使用的是 Web 的这种 configuration， 并且他也不想改成 Internet 站点的 configuration，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的建议说，您还是要选上这样一个选项，因为我们要选这个选项的原因就是 Travel 的服务器会帮我们去创建这样一条站点文档。那在这个服务器安装完成之后，您可以在服务器文档里面再去禁用这个 Internet 站点的这种网络配置方式。那这样做之后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的 Traveler 呢还可以正常运行，而同时呢，我们的这个 HTTP 的配置呢也已经转回到默认的那种 Web 配置方式上面去了。接下来最后我们会看到右下方会有一个安装的一个简短的 summary， 那我们去点击安装 Traveler 服务器就可以顺利的安装完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如何来管理 Traveler 服务器。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安装的在一个8以上或者是 8.5 以上的 Names 的模板下面，我们看见有一个 Lotus Traveler， 在服务器文档里面会多了一个 Lotus Traveler 这样一个页签。那基本上 Traveler 服务器的一些配置都可以在这个页签上面找到。在这个 Traveler 这个页签下面，我们可以去配置这个 Traveler 服务器所使用的最大的 Memory 的 Size。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去配置有哪一些用户可以去访问这台 Traveler 服务器。那通过这样一个配置，我们就可以控制公司里面有哪一些同事是可以使用 Traveler， 而另外一些同事是不能够使用这台 Traveler 服务器的。那我们之前也讲到 Traveler 服务器一旦安装完成之后，它是以一个任务的形式来运行在 Domino 服务器上的，所以这个时候Domino 服务器上一些命令，比如说 load、tell 或者是 restart 这样一些命令，对于 Traveler 这个任务也是同样适用的。当然 Traveler 这个任务还有很多其他它自己的一些命令，大家可以在 Traveler 的服务器的 info center 网站上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最后呢，大家可能会说，对于 Traveler 服务器的一些管理，仅仅在 Traveler 页签下面看到这些设置是不够的。那我们 Traveler 也提供了一些策略，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策略来对于 Traveler 的一些手机进行一些更详细的控制。至于这个策略是如何来配置以及去部署的，我们会在之后会讲到这一点。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页，也就是第20页。在这一页里面，我们提到了一个 Traveler 比较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远程擦除，也就是 Remote Wipe。对于远程擦除它有什么作用？可以这样跟大家解释一下。如果我们某一个用户用手机连上了公司的 Traveler， 并且呢也下载了一些公司的邮件和日历。同时这些邮件和日历的数据也是一些比较保密的一些数据。那如果这个用户的手提电话不小心掉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担心这些手机上的这些保密的数据可能会外泄出去。这个时候远程擦除呢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管理员来把这台遗失的手机上面的数据来把它进行一个擦除的动作，这样的话就算这台手机被一些其他人所获得的话，我们也不必担心我们的数据会有泄露的风险。我们要了解这个远程擦除如何工作的，首先我们就必须了解一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库，那这个数据库就是 lotustraveler.nsf。这个数据库呢是在 Traveler 服务器在安装的时候就会帮我们自动创建的一个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我们的这个远程擦除的动作也是在这个数据库里面来完成的。首先这个数据库呢会有四个不同的视图，那在其中这个 device 这个视图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会有很多用户以及这些用户名下的设备都会列在这个 device 这个视图下面。 这些用户呢都是曾经连上过这台 Traveler 服务器的用户，并且他们所使用的不同的 device 也会同样的记录到这个视图下面。那当我们确定用这是某一个用户确定了这个用户以及确定了他的那台手持设备之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视图下面选中这个用户名下的这样一个设备，然后通过点击上方的 Wipe Device 这样一个按钮来发送一个擦除的一个命令。这个时候 Traveler 服务器就会把一个擦除的一个设置呢去设这样一个 flag 设到这个 device 上面。那当这样一台设备下一次再连到这个 Traveler 服务器上面的时候， Traveler 服务器就会识别到这个设备上面有一个擦除的命令，那它就会把这个擦除的动作推到用户的手持设备上面去，就会进行擦除了。同样的话，我们的擦除也有三种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是 Hard Reset，也就是说这种 hard reset 呢会把手持设备上不仅是 Traveler 的程序以及数据，还会把手机上的一些其他的应用程序以及其他的数据也会全部擦除掉。也就是说它会把我们的手机恢复到一种类似于出厂设置的这样一个状态。目前来说我们的苹果的手机呢也只支持这种 hard reset。 第二种呢也就是只会擦除 Lotus Traveler 的程序以及数据。第三种擦除呢就是只会擦除我们的存储卡上面的一些数据。需要提醒我们的管理员的是，如果我们的用户呢之后在我们进行擦除之前呢已经很幸运把这样一台把他的手机已经找回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管理员需要在也同样在这个视图下面需要做一个取消擦除的这样一个动作，否则的话这个擦除的命令会一直存在于这个设备上，那这个用户再次连上服务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的数据也是一样的被擦除掉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页第21页，服务器的管理这部分里面，也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 Traveler 的策略。Traveler 的策略呢，首先来说它分为两种，一种是默认的 Traveler 策略，另外一种呢是和 Mail 以及 Archive 一样的这种 Traveler 策略。默认的 Traveler 策略呢也是存在于我们之前所提到的那个 Lotus Traveler 点 NSF 里面，同样的在这个数据库里面会有一个视图名称叫做 Device Settings。那在这个 Device Settings 这个视图下面呢，我们会发现一个默认的一个 Traveler 策略。那这个策略呢是在 Traveler 服务器安装并且配置完成之后呢是会默认的去推到所有的用户的手机上面去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于全公司的用户都有一个统一的一个 device 上面的设置要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这种默认的策略。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对公司的不同用户是需要进行区分的，比如说我们会希望对某一部分用户使用一些不同的策略控制，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 Traveler 策略。 Traveler 策略呢同样是在我们的 Names 里面，在策略这个视图下面，如果我们在8或者是 8.5 以上的 Names 模板下面，我们会看到会多出来一个这样一个 Traveler 策略。默认的 Traveler 策略以及这个普通的 Traveler 策略，它们里面的内容都是一样的。那主要的设置部分呢就会在这个Preference 这样一个页签下面。它分成四个不同的部分，首先第一个是同步，也就是 Sync。 那在这个页签下面呢，我们可以控制我们可以同步哪一部分内容，比如说邮件、日历或者是联系人或者是 To Do， 这些我们都可以控制究竟要不要同步。第二个页签呢是 Filter Settings， 这个页签下面的设置呢主要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当我们的邮件超过了多少字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邮件进行一个拦截，那用户下载下来的就是一个部分的不完整的邮件。当用户需要去看这个完整邮件的时候呢，他可以去点击这个 download 的这样一个按钮，下载按钮，去下载这个完整的邮件信息，这样就节省了服务器和手机之间的网络的流量。第三个呢，页签是关于 device setting 的这样一个页签。在 device setting 这个页签下面呢，我们可以控制到底要不要启用用户手机上的一个日志记录的功能。那这个日志记录呢，主要是以后会用于我们来对 Traveler 做一些 troubleshooting 的时候会有用处的。 第四个呢是一个 security setting 的一个设置，那这个设置呢涉及到的就是用户的手机上的一个锁屏密码的问题。那我们知道有一些公司可能对于安全性方面会有很高的要求，那它如果我们使用手机来下载这些公司内部的保密数据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这个手机呢也会有一个密码来保护。默认呢很多手机上都提供这样一种密码功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用户都会启用这样一个锁屏密码，所以我们通过这个 security setting 下面的这个 device password 的这样一个 setting， 当我们选上这个 setting 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设置呢推到所有连上 traveler 的手机上面。那只要这样一个手机手持设备连上我们的 traveler 服务器，它就一定要设置一个锁屏密码了。下面呢就是我们关于 Traveler 服务器的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管理的介绍。那接下来呢会来到我们今天这个 session 的最后一个部分，也就是我们在设备上面如何去安装以及使用 Traveler。首先在安装之前，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我们的 Traveler 支持哪几种手持设备。对于 Windows， 我们支持几种不同的操作系统的手机。首先，我们支持 Windows Mobile 的5、6以及 6.5， 专业版以及 Smartphone 的这些我们都支持。但是需要注意的是，852目前不支持5的这个 Windows Mobile 了。对于诺基亚手机来说，我们支持塞班系统60、第3版和第5版以上的操作系统。对于苹果来说，我们支持 iPhone 3和 iPhone 4，以及 iPad Touch 和 iPad 我们都支持。对于安卓来说，我们在我们的 Traveler 8521以及8522这两个版本，对安卓的 2.0 和 2.3 都可以进行支持。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页，如何去在一个 iPhone 上面去安装 Traveler。首先之所以把 iPhone 提前来讲，是因为 iPhone 手机和其他的 Windows Mobile 以及和诺基亚或者是和安卓都会有一点不同。在 iPhone 手机上面呢，它是内置了一些几个不同的邮件账户的，其中一个就包括 Exchange 账户。那我们的 Traveler 呢，在 iPhone 手机上呢其实是没有一个单独的 Traveler 客户端的安装文件的，我们其实是通过对这个iPhone 上面内置的这个 Exchange 账户进行配置，来配置我们的 Traveler 的。那这种配置呢，就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我们可以通过下载这个 iPhone 的 Profile 来自动进行配置。第二种，我们也可以在 iPhone 上找到这个 Exchange Account 来对它进行手动的配置。那无论是哪一种配置方式，在我们的 Traveler Info Center 文档里面都会有很详细的每一步的介绍。接下来我们会对这个自动的配置方式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来看第25页。在 iPhone 手机上，首先我们要保证我们的手机是能够连上公司的这台 Traveler 服务器的，然后打开 iPhone 上的这个 Safari 的浏览器，去访问我们 Traveler 的这个主页，也就是服务器的主机名/solid/traveler。第二步呢是使用用户的用户名以及他们的 Internet Password 去登录。当 Traveler 对这个用户进行认证之后呢，在这个浏览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Traveler 服务器已经识别到这个用户目前使用的是哪一种设备。那通过直接选择这个配置我的苹果 iPhone 这个选项，我们就可以直接去生成一个 profile。那当我们去安装完这个 profile 之后， Traveler 的账户也就配置完成了。整个过程是非常简单的。需要提到的是，在第25页的这个三幅图里面最下方的这样一幅图呢，这个就是当我们使用了 Traveler Policy 去要求用户来设置这个 iPhone 上面的锁屏密码之后，那这个时候用户一旦连上了 Traveler 服务器之后，他就会收到这样一个提示，会去要求他来设置这个 iPhone 上面的这样一个锁屏密码。 接下来第26页这幅图呢，就是我们的当我们的 iPhone 上面安装了 Traveler 之后，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这个 Mail 以及 Calendar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首先在这个 Mail 下面，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 Inbox 还有一些个人文件夹都会被下载下来。然后在我们的 Calendar 里面呢，我们的邮箱数据库里面的这些邀请也会同时被下载下来。在 iPhone 上面呢，我们除了可以看到这些 invitation 之外，我们也可以在 iPhone 手机上去直接接收或者是拒绝这些邀请。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在 iPhone 上直接去发起这样一个邀请去发出去。这些发起的这些邀请呢，也会同时同步到我们的邮箱数据库当中去。接下来我们来看下一幅图。这一幅图呢，就是在 iPhone 上呢，我们还提供了一些其他的功能，比如说我们可以在 iPhone 上去收去查看那些加密的邮件，去查看这个加密邮件呢，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是我们必须把我们的 Notes 的 ID 文件上传到我们的邮箱数据库当中去，那这个和我们在 iNotes 或者是 DWA 里面去查看加密邮件，是一样的，那个上传 Notes 的 ID 文件的这个步骤或者是过程也是一样的。第二个条件是我们必须要在 iPhone 上去装一个那个 Lotus Traveler Companion 的这样一个程序，那这个程序呢是一个免费的一个程序，在我们的 iPhone 的这个 iTunes 里面或者是在我们 iPhone 的 Apple Store 里面，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 Traveler Companion 这个关键字查找到这样一个程序。讲完了 iPhone 之后，接下来会是一个 Windows Mobile 的一个安装。那 Windows Mobile 以及诺基亚还有安卓系统，他们都是需要去单独装一个 Traveler 的客户端文件在这个手机上面的。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首先获取这个客户端的安装文件。那安装文件我们会有可以有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来获得。首先我们可以去第一种，我们可以去访问 Traveler 的主页。在这个主页上呢，我们同时也提供这个客户端的安装文件，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些客户端安装文件下载到我们的手机上。第二种是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蓝牙或者是其他的连接方式，把这个客户端文件从服务器上直接拷贝到我们的手机上面，或者是通过存储卡的方式拷贝过来。当我们的客户端文件已经下载到这个 Windows Mobile 的手机上面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去看到这个客户端会自动的运行，安装文件会自动运行起来。那我们可以去选择，直接去安装这样一个客户端文件。当客户端文件安装完成之后呢，它会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提示，也就是我们在30页里面所看到的这两幅截图。接下来安装完成之后呢，我们会进行一个配置以及一个注册的过程，也就是我们来看一下第31页。这个注册呢，也就是要求我们的用户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填入自己的用户名以及 Internet 密码，以及我们的 Traveler 服务器的主机名。那在这个填入 Traveler 服务器的主机名之后呢，下面还有一个高级的这样一个按钮，在这个按钮下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关于HTTP 端口以及自动同步端口的这样一些设置，默认来说这些设置都会已经默认会填好的。我们的自动同步端口呢使用的是8642端口， HTTP 呢我们使用的是默认的80端口， HTTPS 呢也是默认的443端口。那如果我们的 Traveler 服务器对这些端口进行了定制或者是更改的话，我们在这个高级这个按钮下面同样也要对这些端口进行相应的修改。最后我们的同步协议呢使用的是默认的 HTTP 协议。那如果我们的 Traveler 服务器是一个启用了 SSL 加密的这样一个 Traveler 服务器的话，我们在这里就需要选择 HTTPS 的同步协议。最后 Servlet 我们是要填写这个默认的斜线 Traveler 这个 Servlet。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2页。当我们这个注册完成之后呢，用户呢就可以看到他可以对同步的内容进行选择，包括邮件、日历、 Notes 以及这些 Task。 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在同步这个联系人的时候呢，在 Windows Mobile 这个手机上面，它 它会有一个提示，就是说在我们，也就是在我们在33页所看到的，在 Windows Mobile 进行同步联系人的时候，我们会收到一个提示，这个提示是说让我们选择是需要将 Traveler 服务器上的联系人和 Mobile 上原本的一些联系人进行合并呢，还是说我们直接用 Traveler 服务器上的联系人来覆盖手机上已有的联系人信息。这两种选择各有各自的意义，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来选择合并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重复。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4页，这一幅图就是当我们的 Traveler 配置和注册都完成之后，我们会在 Mobile 的Windows Mobile 手机的右下方会看见一个 Traveler 的图标，通过点击这个 Traveler 图标，我们可以进去 Traveler， 也可以通过这里来查找收看接收邮件或者是日历。接下来我们看35页，在35页这样一个截图呢，主要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之前的 Traveler 服务器的策略里面，我们提到了我们可以控制邮件下载邮件的大小。那一旦这个邮件呢是被截断了的话，用户如果想下载完整的邮件的话，可以通过右键点击这幅邮件，然后再来点击这个 Download Message 这样一个按钮来下载完整的邮件信息。如果我们的在 device 上我们的这些数据有任何的修改的话，同样我们这些修改呢也是会同步到我们的服务器端去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6页，这一页所表达的意思也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在 mobile 的手机上，我们可以像 iPhone 的手机上一样，可以对我们的这些 calendar 的 invitation进行接收、拒绝或者是暂时接收这样一些操作，并且这些操作呢也会同步到我们的服务器上面去。这幅图这个表格里面是一些接收过或者是已经拒绝或者是重新 reschedule 或者是取消的这样一些日历的一些图标标志，方便我们大家可以更加清楚的了解它们所代表的不同的意思。那安卓手机在第37页我们可以看到是关于安卓手机的一个安装和配置。基本上来说，在安卓上我们去安装和配置 Traveler 的过程和在 Windows Mobile 上以及在诺基亚上它的过程是大同小异的。我们同样需要下载一个客户端，并且在我们登录完成之后去配置和注册这样一个客户端。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第38页，那在这一页我需要提到的是，当我们有一些用户在安卓上去安装这个 Traveler 程序的时候呢，可能会收到一个安装被阻截的这样一个提示。那在这个提示里面呢，它会告诉我们说，这个手机已经设置了去阻止这些安装，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去点这个 Settings， 也就是设置这个按钮，然后在这个我们这三幅图当中右边上面的那幅图里面，在这个应用程序设置里面，我们要勾选这个未知的来源这样一个选项，那这个时候再来继续我们的 Traveler 客户端安装。在安装完 Traveler 之后呢，有些时候当我们需要去卸载这个 Traveler 客户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在苹果上去卸载 Traveler 客户端是比较简单的。如果我们是通过自动的下载 Profile 来配置的话，我们可以直接在苹果的那个通用这个选项下面，然后 Profile 这个选项下面可以找到我们的 Traveler Profile， 然后对这个 Traveler Profile 进行移除就可以完成卸载了。那对于 Windows Mobile、安卓以及诺基亚这三种不同类型的手机来说，因为我们之前是安装了一个客户端在这些手机上面的，所以呢，我们所需要做的呢也是和 iPhone 有些不同，我们需要去卸载这样一个客户端。 每一种不同的手机它的卸载呢，在这个我们的 Info Center 里面也会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去 reference 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第40页呢是关于我们这个 Travel 的一些reference 文档。首先我们 Traveler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那个 reference 文档，就是我们的 Info Center。 在801和851的这个 Traveler 服务器呢，我们都会有这个 Info Center。 关于我今天所讲的这些内容或者是更详细的介绍呢，大家也可以在这个 Info Center 里面找到相应的一些解释。对于852来说呢，我们也会有一个 Wiki 的文档，在这个 Wiki 文档里面大家也可以去查找一些对自己比较有用的信息。最后呢，我们的 Traveler 服务器呢会有一个推荐的一个 fix 的一个版本。比如说我们现在的 Traveler 服务器如果是851的话，我们会有一些比较推荐的一个版本的level。我们可以在最后这个 recommend fix 的这个 URL 里面去查找我们对应自己对应的 Traveler 服务器版本应该要去升级到一个最新的什么样的 fix。我今天的讲稿呢就暂时到这里告一段落，下面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问答环节。如果大家对于我今天的这个讲稿有任何疑问的话，可以现在随时提出来。那大家可以通过按电话键盘上的星字和一字键来提出您的问题。现在我会把我们这个电话交给我们的 operator， 由他来帮我们接入大家的问题。
好，第一道问题来自 Vivian， 请您发问。
喂，你好。
你好。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 Traveler 如果他比如说灾难恢复的话，我们平时要备份哪些东西？
您是说 Traveler 的数据吗？还是说 Traveler 服务器的配置？这样
Traveler 服务器的配置包括一些数据。我们的那种安装方式就是你说的第二种，我们单独设了一个 Domino， 然后在上面装了个 Traveler， 然后放在那个 DMZ 里面的。
嗯，
像这种比如说我们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怎么样恢复会比较快一点，我平时需要备份哪些文件？
是这样子的，首先 Traveler 服务器的配置呢基本上都在那个 names 里面，就是 Traveler 服务器的一些设置还有这些策略都会在我们的 names.nsf 里面，和 Domino 一样，这个的话和我们 Domino 的配置是备份是一样的。再一个呢， Traveler 服务器有一些比如说在这个服务器的程序文档里面， Traveler 服务器会有一些它的客户端文件，那这个客户端文件您是需要备份下来的。对于 Traveler
的客户端文件里面是些什么？是指这些 device 里面那些设置呢，还是什么？
不是，这个客户端文件指的在我们装 Traveler Server 的过程之中，我们会除了装 Traveler Server 之外，我们也会安装一些客户端文件嘛。这些客户端文件就是用于用户日后去连上 Traveler 去下载的那些客户端文件，这个文件是安装文件，也是需要去备份下来的。再一个、
不是你在安装的时候，比如说我这个 Server 出了问题，对吧？那我现在弄一台新的 server 来，我现装完之后呢，我把一些什么点 NSF 文件和什么notes 点 IR 拷过去，它就可以用了嘛。我的意思是这样子的。那你这安装文件，比如说你当时安装的时候，它就应该在安装在里面了吗？为什么还要备份呢？
这个安装文件它是 for 那个客户端去用的。所以说您再装一台 Domino 的时候，您不会再装，如果您再装 Traveler 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您再装 Traveler 的服务器的过程当中，它也会重新再装一次这样的客户端。
嗯，
明白吗？就是说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我的那个如果 Server 挂了，硬件也不知道怎么的都弄不开了，那我肯定有备份嘛，我要快速的迅速的恢复嘛。那比如说我可能又再赶紧再装一台备用的在那里，我把它 Traveler 先把 Domino 装好再装 Traveler， 然后我把一些数据拷进去，它就可以直接把 Domino 开开， Traveler 就可以 run 起来了嘛。我是这个意思。我要备份哪些那个比如说 Domino 还是 data 目录下哪些东西？
如果是这样的话，有两个数据库比较重要需要备份，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 names，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在 PPT 里面提到的那个 lotus traveler.nsf， 这两个数据库是很重要的，是需要备份的。
其他的都没有太大关系是吗？
其他的Traveler 会有一些临时文件，这个临时文件的话也会在这个 data 下面，会以 NL 打头 ，NL Cash Traveler 这样一个打头。这个的话，您可以在那个data 下面去找的时候，您可以看见，把这个也备份过去。其他的话就没有了。
等一下，我记一下啊。还有哪些？就是点 NLK 啊。
N 字开头的，
就是后缀名是 N 开头的。
后缀名不是 N 开头的。
是。
稍等一下，我需要先查一下。其实您把整个 data 目录备份过去就已经可以了呀。如果您有这个整个 domino 的备份的话，您把 domino 整个 data 这样备份过去也是可以的。
这个是
要再考虑。
对，我们因为我们备份的挺频繁的，回头如果你不必要的东西备份太多，不是浪费资源吗？对不对？
这个意思是吧？那您稍等一下，那个数据库我迟点在会后发给您吧，因为我要需要找一下。
还有就是备份你说的刚才这三个，就 Notes IR 再备份一下，对吧？
对，其实这个是基于 Domino 的备份的，这个跟 Traveler 没有关系了嘛。Notes IR 肯定是要备份的，服务器的这些 ID 以及那个 data 目录下面一些重要的这个NSF 还有 Admin4 啊 Events 啊，这些都是需要备份，这是 Domino 层面的备份。然后 Traveler 的话，除了备份这些之外，还有一些就是刚刚提到的几个 Traveler 的数据库需要备份。那这个数据库我会迟点发给您。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是这样的，因为我当时安装 Traveler 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后来我有打过你们那个电话，一位工程师跟我说，我装 Domino， 我装完了 Domino 需要就是开在那里再装 Traveler。还有一个工程师跟我说，就是Domino 要关掉才能装 Traveler。现在我已经混淆了，我也不记得我当时怎么弄了。就是我想确认一下，我是 Domino 应该开在那里装呢，还是关在那里装？
您就以这次那个讲稿上面的内容为准吧。就是我之前在那个PPT 里面也提到，装的时候是需要先停那个 Domino 服务器，然后再装的。您就以这次为准吧。
就是说服务器必须停下来， Domino 整个停下来，然后再装 Traveler， 对吧？
对的。
还有就是我们那个 Traveler 装完了之后，我并没有找到你说的那个 Traveler 的 policy。
您是在 names 里面找是吗？
对。
那您的那个 names 的版本是多少呢？
那个 names 我 Traveler 上是更新成8.8几以后的了，那我的主 server 因为现在还是7.0.3的嘛，我主 server 上的没有改，这个会有问题吗？
一般来说呢是这样子的，在同一个 domain 下，Traveler 服务器肯定要求是8以上的，那有些邮件服务器可能是702或者是703嘛，那这在这个时候呢，您可能在这个702703的服务器的 names 上面，因为 names 的模板仍然是7嘛，是看不到这个 Traveler policy 的。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也是同样建议把这个服务器上面，就是 mail 服务器上的这个 names 的模板要先升到8。升到8之后，您就会看到这个 Traveler 的 policy 了，就是对于这个7的 mail 服务器而言。
那因为我当时是在那个 Traveler 的服务器上看的 names 里面的，也看不到，那说明还是因为我们主 server 没升上去是吧？
那不是，您在 Traveler 服务器上去看的话， Traveler 服务器自己的 names 只要是8以上，或者是8.5以上，应该都能看到。如果您还看不到的话呢，那就跟您这个 Traveler 服务器上这个 names 点 NSF 有点关系。那我们之前有一个类似的一个问题，也是跟您这一样的，它的 names 呢也已经是8.5了，但它还是看不见这个 policy。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已知的一个问题的一个报告，有一个 tech note 专门讲这样一个问题，它是需要做一些那个更改啊还是什么的。这个您可以会后打电话来，我们会有工程师帮您解决的。
行，好，谢谢你。那我们
没问题了，谢谢。好，谢谢，不用客气。
谢谢。下一道问题来自 JC Wong， 请发问。
请教一下问题，就是说我在那个 Lotus Travel 这边装完之后，它里面有一个那个 filter 的 setting 嘛，对不对？
对。
那里面它下面有一个 Mesma 的 email attachment 的 size， 这是 administrator 才能够设定的嘛？那我请教一下，因为我们设定下去之后 ，for Android 的手机啊， 它好像是失效的。假设我们今天设定成 email 的档案，email 一兆的档案，那针对 Android 的手机，它好像是所有档案，不管它是多大的 size， 它都可以 download 下去。
您说的是这个 maximum email attachment size 是这个设置吗？
对，没错。
您设置的是一兆的大小，但是您发现在安卓手机上，不管是多大的那个附件，它都能下下来，是这样吗？
对，没错。
那这个具体的问题我们要具体的去看了，因为在这个现场我可能没有办法立即回答您这是不是一个 bug 或者是一个 limitation， 我们可能要去开那个 case 具体来跟，因为目前来说我们还没有就是收到这方面的官方的文档说这个设置会专门针对安卓失效
这样子。
对，可能需要 troubleshooting 吧。
OK 好，谢谢。
不客气，
谢谢。下一道问题来自上一电子，请发问。
哎，现在蔡官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 Traveler 在 iPhone 上是不是不支援 To Do 的一个同步的动作？
iPhone 上的 To Do 是吗？好像是支持的呀。
因为我们现在，因为我自己有在用，那我们公司就是我有一些 To Do 在 Calendar 上的话，那同步之后是发现并没有在那个 iPhone 的行事历上。只有 broadcast 跟那个meeting 还有一个 reminder 是会被同步下来，其他的都不会同步下来。
我想问一下您这个 Traveler 的版本是多少？服务器的版本？
852。
那您的 iPhone 手机是 iPhone 几呢？
3GS。
3GS 那个操作系统是3.0的那种是吗？
作业系统目前也是四版的。
是 iOS 4了是吧？
是。
您稍等一下，我帮您查一下。
好。
你好，您怎么称呼？
富翁的翁。
翁先生你好，是这样的，我刚刚简单的看了一下我们那个851的这样一个 info center， 上面有一个那个 topic 叫做limitations， 那在这个上面呢也确实提到了在 iPhone 的设备上目前来说是不支持这个 to do 的，那在 8.5.2 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再看一下。我刚刚也查到852上可能目前暂时也是不支持的，也是有这个 limitation， 可能真的有这种情况。
好，了解。那你们有预计新版的会有加入这个资源吗？
新版本的话，我们会把您的这个需求提成一个 enhancement request 提给我们后台的 developer， 但是至于他什么时候会去 fulfill 这个请求的话，可能暂时目前还没有办法回答您。
好，那没问题，谢谢您。
不用客气。
下一道问题来自吴佩爷，请发问。
你好，我想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就是我看您那儿提到了，就是在那个设置那个 Traveler 客户端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同步端口8642。
对。
这个端口目前还就是这个端口是针对哪个版本的那个 Traveler 呢？我发现我的服务器这个8642的端口是没有开着的。
您的8642端口没有开是吗？
对呀。
您是哪一版本的 Traveler 服务器？
就是852的。
852是吧？您那个是这样子，这个端口是这样，在 iPhone 上面，这个我们是不用这个8642的端口的。8642端口呢，只用于那个 Windows Mobile 和诺基亚以及这个安卓的这些系统的自动同步。那它这个自动同步的话，也并不是说它是这个自动同步的这个端口，它是一个自动同步提醒的一个端口。以我之前看到的我们这个文档介绍的话，您说。
是这样，我从你官方资料上了解到，这个8642端口是以前的这个 Traveler 版本需要这个8642，现在不管客户端是哪个操作系统，我服务器上这个8642端口是没有开着的呀。您指的这个8642是客户端呢还是服务器端呢？
对对，您说的很有道理。这个文档呢，我也是最新收到我们那个 Level 3 Developer 给我一个回复，在851上面，我们确实是用864R 来对 Windows Mobile、诺基亚以及安卓来做自动同步。他也好像曾经提到过，在852上面，我们是不会再用这个端口了的。您这个是在我们852的那个 Wiki 上面看到的是吗？
嗯，对，好像是
对对对。
行，那没有问题了，我只是想确认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当时我也之前看那个比较老的文档，一直在折腾那个864，后来我发现这个端口不打开，大家也能正常使用。经过了解资料，
对，因为在851这个旧的版本上，因为这个864或者是这些80端口这些问题呢，我们还有之前曾经建议过用户去更改那个 XML， 就是客户端的那些 profile 的配置文件。但是到了就从您这个问题延伸起来讲，到了852以后呢，我们就是不再使用这个864端口了，而且呢对那些客户端的这些配置文件呢，我们也不再建议去更改那些 Apple 的 XML 或者是诺基亚的 XML 了，我们是通过去加参数的方式这样来做到的，所以这是对您这个问题的一个延伸和补充吧。
嗯，好，谢谢，我问题完了。
不用客气，谢谢您的问题。
谢谢，现在已经没有其他问题了，曹老。
好的，那个小周，麻烦我们再稍等一下好吗？今天我们这个 Traveler 的 Seminar 呢就暂时告一段落。我们的问答环节呢，因为现在已经没有问题，我们就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会有在这个讲稿最后呢，我们会有一个简单的问卷调查，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们填一下这个问卷调查，提出您的意见，然后这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个评价，以便我们在日后能够更好的改善。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参与今次的培训，您现在可以挂线。